2022年1月16日，美國公共廣播電台 NPR 駐華分社記者馮哲雲發表了一篇關於螺蛳粉點解走紅的文章。文章不長，但是圖文並茂，配上馮哲雲實地走訪廣西柳州的經歷和美食博主的交流，記錄了雖然臭但是好吃到令人停不到嘴的螺蛳粉的特殊魅力。馮哲雲還在推特表示，正是自己在疫情期間受到同事影響，愛上了螺蛳粉，引發了去柳州看一看的慾望，並且寫下這個文章。令到馮哲雲意外的就是這篇關於美食的輕鬆小文成為他被攻擊的理由。1月19日帳號為大洋網零點國際觀察的百度百家號發表文章，以反華華裔滲透中國廣西挖粉式的陰陽怪氣螺蛳粉，還有中國人為他講話作為標題，批評馮哲雲將螺蛳粉當成反華黑料。文章配上了馮哲雲的大幅照片，說馮女士的腦已經徹底陷入了怪圈，指責馮是一位有名的反華專業戶。在同日，北美留學生日報亦都發表文章，標題稱外媒記者編的中國黑料的腦洞太大。雖然馮哲雲全文並沒有這樣的結論，這篇文章在標題裡面指責馮的文章說螺蛳粉會造成新冠大流行，污蔑傳統美食為病毒傳播的另外一個窗口，並且總結說從蝙蝠到螺蛳粉，西方媒體從來沒有停止對新冠病毒源頭的轉移和污蔑。北流的長文接著向下列舉出了善於反華的記者馮哲雲的過往，彌天大方質疑冬奧會 APP 監控外國運動員，2019年深圳的中國部隊進行防暴演習準備鎮壓香港的民主抗議，中國大多數醫院只是向已婚婦女提供生殖服務等等。但是馮最大的罪狀還是他在2021年4月前往貴州畢節之後所寫的中國宣布擺脫貧困是真是假這篇文章。文中提到了因為扶貧項目遷居之後的當地農民，雖然有了新家，但面臨無可持續的新工作，並且在文末採訪了當地蘑菇種植戶孫先生。馮哲雲的文章最後總結說，是孫先生這樣的生意人，而不是政府給了當地居民帶來了工作，使到他們不至於重新陷入貧困。十月贵州畢節當地的政府的微信公眾號稱，2021年某機關幹部舉報了境外反華媒體持續潛入畢節市非法採訪報導，說我脫貧攻堅領域負面的訊息，並且在境外進行炒作，相關幹部受到了國家安全部和貴州省國家安全廳精神表彰和物質的獎勵。隨後觀察者網以潛入貴州畢節的華裔反華記者是誰作為標題發文，指責馮哲雲抹黑中國全面脫貧攻堅的成就，斷章取義。在這篇文章的連接上面，不單止配上馮哲雲的照片，另外一位華裔女記者就是華盛頓郵報駐京記者郭麗麗，亦都因為她寫關於脫貧的文章被批評，並且亦都配上了她的照片。觀察者網這篇文章後來被其他中國大陸媒體廣為轉載。2021年9月洛杉磯時報駐華記者蘇奕安亦都遭受到環球時報的點名批評，環球時報發表了一篇為外媒記者在華反華蘇奕安又搞事了的長文，他說包括蘇奕安在內的多位駐華記者以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進行反華的工作，發布歪曲事實的報導，帶頭造謠傳謠。文章稱蘇奕安和德國之星駐華記者馬蒂亞斯·比寧格在2021年7月報導暴雨的時候，在貴州街頭陰陽怪氣地進行歪曲性的報導。在報導中國的脫貧的新聞上面，蘇奕安亦都和馮哲雲一樣被《環球時報》指責為對中國的扶貧攻堅共同呼籲民族團結展開了惡毒的攻擊。長期攻擊於某個外國媒體駐華分社的記者李不勝認為，最近幾年的中美關係惡化是催生這類攻擊性核文的原因之一，並且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很多國內的媒體和自媒體，很多公眾號，很多在今日頭條上的這種發時事文章的這種帳號，他們寫作大量的關於中西對抗的這種文章，就是他本身呢，他宣称自己是 存在一个算法，你可以点不推荐，我不想看这个，点一个叉。
李不胜话，很多国内的媒体和自媒体，他们写出大量的关于中西对抗的文章。他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很多移动阅读平台宣称自己根据读者习惯进行推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你可以点不推荐，不想看这一点，点一个叉，没了，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对于一些中西对抗的文章，实际上无论你叉了多少个这一类的，你总能够还是看到它。这个平台希望你看到它，它不是根据你的阅读的习惯而通过算法推荐给你的，这些就是强行喂你吃，强行拿给你看。在北美留学生日报攻击冯哲文的长文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美国各大媒体都有这样的直人记者，他们仗着自己长了一副华人的面孔会中文，被派往中国之后就穿梭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看见什么就黑什么。其中直人这个词是最近流行的关于网络但尚未广为人知的贬义的用词，只有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思想的人。文章末尾说，希望冯哲文有一天可以通过出卖自己的国家获得美国人的一些认可。环球时报针对苏奕安的长文就多次使用了二鬼子这个词，他说二鬼子比鬼子还可恶，二鬼子苏奕安是吃定了反华的这碗汉奸饭。在二鬼子记者苏奕安的笔下，讲话讲得表里表气的。2021年12月，环球时报以他们投架西方媒体在同胞和祖国的背后放冷枪作为标题，继续追讨一批包括纽约时报记者萧慕尔在内的华人女记者，说他们在涉华负面和谣言上面一个都没有缺席。文章仔细列举了萧的求学和工作经历细节，得出萧慕尔并不是一个人的结论，暗示他背后可能有一些美国反华的基金会的支持。文章结尾说，可以肯定的就是在好深的政治组织项目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已经成为朝向同胞背后放冷枪的积极分子。李不胜对美国之音说，他发现这些人好像形成了一种风气，在这里寻找批评对象的过程当中，将目光集中在这种本身是华裔又是女性的新闻工作者的身上面，他们更加容易受到来自政府的从政府引导的民间的这种攻击。一位因为担心安全不愿意具名的女性外国媒体记者对美国之音说，对记者的粗鄙言语人身攻击令到他觉得很恶心和不公平。他说只要这个人在外媒工作，他们就会被你贴上了卖国叛国的标签，他们并不在乎攻击的具体是哪个人，只要找到一个符合攻击标准的人就可以展开批斗。这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也可以吸引很多的流量，这些是一门生意。曾经是媒体人旅居德国的时评人长平认为，中国宣传机器的风格粗鄙化有它的高度的计划性，他说这个首先肯定是一个大的外交趋势，不是下边的编辑记者或者文章作者的自选的动作，因为在中国通常叫做外交无小事都是根据国家的大政方向来到定的。长平对美国之音说，到了胡温时代后期，中国模式被官方刻意塑造，而大国崛起带来了粗鄙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外交领域出现了一些令到国外外交界感到非常之惊讶的变化，当时被称之为粗鲁外交。他说到了习近平时代，这种粗鲁外交就延伸到媒体的领域，从礼仪外交到粗鲁外交再到战狼外交，并不是因为中共外交人员或者宣传机器变得愚蠢了，而是他们认为这样更有利可图，他们认为这样是能够占到便宜，简单地说是能够起到作用。驻华记者协会每年年初发表的报告对上一年的中国新闻报道环境做出年终总结，协会1月3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2021年驻华外国记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99%的记者在填写调查问卷的时候表示，中国的新闻报道环境达不到国际的标准，报道深究问题几乎成为了所有驻华记者的终极难题。该报告又说，88%的受访记者表示在新疆受到了政府公开的跟踪。报告又说，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以防疫为理由 不批发新的记者签证，就连持有有效记者签证的外国记者一旦出国，亦都会导致签证作废，想再度返回到中国几乎无可能。在调查报告之中，46%的受访者说，他们所在的媒体驻华分社因为签证问题没办法雇佣新记者，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超过1/4的记者说，他们的消息提供人曾经不止一次遭遇来自官方或者警方的骚扰盘问。62%的记者说，去年曾经至少遭遇一次采访受到警方或者其他政府部门的阻挠。报告亦都提到了针对记者的人身攻击的问题。报告说，由中国政府官方支持的对外国记者的攻击，尤其是网络暴力，使到记者在华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2021年，有6名外国记者因为担心人身安全，选择离开中国大陆。同时，官方亦都煽动了民间对外媒的敌对的情绪，令到大众将外国媒体视作为敌人。多名外国记者在网络被谩骂和骚扰，还有人社交媒体遭受到黑客试图窃取账号的攻击。尤其令到记者感到不安的就是，除了敌对的情绪，他们还面临可能的法律纠纷。2021年3月，经济学人驻华记者史蒂芬尼斯道德在发表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之后，遭受到四川达州受访机构一名负责人的起诉。该负责人认为斯道德报道不实，要求删除未果之后将他告上法庭。斯道德本人已经离开了中国，同样受到法律纠纷威胁而离开中国的还有前 BBC 驻华记者沙吕。报告调查显示，2021年至少有9名外国记者遭遇了法律纠纷的威胁。一些记者在实地采访的时候，有时候被要求签署不做负面报道的书面协议。李不胜对美国之音说，记者出于恐惧而离开。他说，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可以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相当于坐黑牢，这个时间可以拖得很长。不要说媒体人员了，你看709那些律师，他们本身是法律专业人士，都保护不到自己，更不用说这些媒体的工作者更加不可能保护自己了。时评人长平认为，他所说的战狼外交所带来的益处，就是媒体确实加强了自我审查。他对美国之音说，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的中国，一直到胡温政权的前半部分，国际舞台是属于西方的。那个时候中国政府想方设法登上世界舞台，好像邓小平登上时代杂志封面这种事，会被看作是外交胜利。但是从2008奥运和西方金融危机开始，到了习近平时代，中国领导层觉得中国可以登上世界舞台，甚至成为中心。
所以现在是官方报道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这样的这个报道越来越多，甚至超过毛泽东时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希望西方媒体也能够自我审查。从攻击媒体到攻击记者，很简单，就是让你害怕。这一招显然是有效的。
长平话，所以目前中国官方报道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这样的报道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了毛泽东时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希望西方的媒体也能够自我审查。长平又说，从攻击媒体到攻击记者很简单，就是令到你害怕。这一招显然是有效的，任何西方记者都不希望个人遭受到攻击，肯定就会更加谨慎。更加谨慎是没问题的，但是会带来自我审查。事实上，譬如彭博社、纽约时报都有相当程度的甚至是公开的自我审查。
对中共来说，他最重要的目标从来都是清晰的，就是保住政权，保住政权让老百姓服从统治。
长平又说，这就是他们的收获。对中共来说，他最重要的目标从来都是清晰的，就是保住政权。长平认为，长久下去，这样会导致中国的资讯环境越来越封闭。资讯封闭、信息恐惧和洗脑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这样只是一些荒唐的笑话。事实上，它是相当有效的。而这些人被洗脑之后，中共亦都有佢一整套嘅宣传话术，譬如话专制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等等，中国社会需要特殊管理模式等等。通过呢啲洗脑教育，好多人会将自己嘅处境正当化，会慢慢接受咁样嘅信息。以上系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嘅报道。